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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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王警官。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大家好，
好，
第一次相见呢、啊，会不会很高兴啊？大姑娘上轿头一遭来到你们彰化县深港乡，对不对？哦，我们蒋居士的佛堂，哎呀，太好了，这佛堂非常的庄严啊，哎，磁场非常的好，刚刚各位念佛的声音呢、啊、也是啊，听起来很欢喜。不要说下了这个佛堂出去就不会念了，那不行的哈、哦、要认真的念下去。那么我们台湾最近，我在美国就很关心了、啊、因为我都不太看报纸的，可是很多人都跟我讲这些有的没的消息。我说什么台湾红蚂蚁事件啊、哦、地震啊、哦、这个水灾啊、台风啊，哎呦我的天哪，怎么灾难特别多呢？台湾是三宝之地，蓬莱仙岛 Formosa 很有福报的地方，美丽之岛的，对不对？
对
对啊，怎么搞的，在座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很多啊，年轻的不多，我看到都了解我们过去，我们台湾老百姓非常的和睦相处，而且每个人人人与人相处都很有礼貌、哦、讲话都很客气，对不 对,
对，
一团和气，家和万事兴，国和万事平，这个太重要了。曾几何时台湾实行民主制度之后，不得了啊，人人做主啊，家里面就比方那个家里面只有一个家长，一家之主嘛，现在每一个成员都变成这个家中的这个主人了，这个家还混得下去吗？还会平安吗？还会安静？还会安宁吗？不会了，你说是不是？谁也不听谁的，就像是蛇头跟蛇尾的争夺这个领导权一样，你们听过有没有？佛经有个故事啊，这个蛇头老是走到前面，蛇尾不服气抗议，为什么你老是走到前面？给我走到前面一次好不好？哇，舌头不答应，因为眼睛你看不到啊，怎么可以让你走前面呢？后来蛇尾说，好，你不让我走，蛇尾就圈了三圈在树上，舌头就走不动了。舌头没办法，好吧，让你吧，让你走吧。这一走怎么样，没眼睛的蛇尾向前面横冲直撞，莽撞乱撞，撞了满尾包以外，撞到火坑去了，烧死了。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佛经的故事？有没有听过？没有啊，刚刚讲出来你就听过了吧、哦、很重要啊。所以啊、哦、这个民主制度和以前的君主制度到底谁好谁坏，谁的优点多谁的缺点多，这个、啊、净空法师说故事这本书里面第二集很快就出版了，今年的11月月底出版了，我先拿到这个草稿。我以前也听过师父在了凡四训里面讲到民主和君主的这个优劣点。你看我们现在台湾选举对不对，哎，选举要竞选呢，全世界都在这个民主制度在竞选呢，竞选就有竞争对不对，竞争就有斗争对不对，斗争就有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赢不择手段，哇不得了了，这样下去就乱了，乱了套了。所以啊、哦、以前我们以前读过《出师表》，诸葛亮的《出师表》，你看刘备《三国演义》嘛，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刘备也听说孔明不得了，这个人啊，智慧学问是一流的，天下奇人，一定要去拜访他。他住在隆中啊，里面隐居起来，是个隐士。你要请他出山呐、啊，是不容易的。哦、啊，是徐庶啊推荐刘备，你去找这个人，这个人有功夫。啊、可以帮你治天下。结果刘备就听他的建议，就带着就关公和张飞三兄弟、啊、就到诸葛亮的这个草庐前面站岗
诸葛亮不在呀，托斯说我不在呀，就说等等了很久哦。我张飞很生气啊，没有耐性嘛，一把火烧了这个臭书生，摆什么臭架子？哦，关公比较忍耐性比较强点。刘备呢，大哥嘛，嘿，我们是来求人家出山的，替我们打天下的，我们要礼貌啊，礼贤下士，对不对？何况他是上士，我们要求他的呢。哦，再想想，对，张飞就听大哥的话了，大哥讲话了，小弟绝对不敢讲话了。以前那个伦理道德很重视的，对不对？现在弟弟杀哥哥的。一大堆啊，对哥哥根本就不恭敬嘛，所以兄友弟恭嘛，哦，结义兄弟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啊，结果呢，孔明受了这个刘备的这个三顾草庐啊，三次去他找那个这个孔明出山，孔明很感动，由是感激，遂许先帝驱驰，就允许刘备，哦，就答应了刘备，我替你。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各位读读古书就知道了，我们高中课本都读过哈。那么我们知道，从前读书人是学而优则仕，仕就是做官呐、啊。那读书人唯一的一条出路呢，就是从政嘛。啊，那么读书的目的在哪里呢？在为社会立功、立言、立德，不是自私自利，不是千里做官只为财。不是啊，哦，自古以来是有贪官污吏没有错，但是毕竟是少数啊，不是多数啊。如果一个国家的贪官占了大多数，哈，政权就会不稳定，就会被人家推翻，取而代之啊。一个一定是有这个大幅度的改进呢 啊政治要有大幅度的改进呢，才能得到人民的啊拥护啊。金国法师以前在新加坡讲经的时候。当地的这个演培法师啊，也是一个大善之士。他有一次，他们两个法师呢，就在讨论，就问这个净光法师啊，你到底是赞成民主呢，还是赞成君主呢？净光法师就说了，我赞成君主，我喜欢皇帝。演培法师说，哎呀，你落伍了。净光法师说，我不落伍，皇帝确实比民主好。啊，民主每一个人存在的是什么心呢？勾心斗角啊，争权夺利啊，你们可以看得到嘛。啊，那么帝王时代呢是不一样的，一般真的有学问真的有品德的人啊，他不会争的。你看皇帝就在就职典礼的那一天啊，就要立太子，培养他的接班人，这是负责任的表现啊。皇帝选出来的这个接班人啊，他一定邀请国家最好的、最有道德、最有学问的这个人啊，来当他的老师，当太子的老师。也就是说，让这个领导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受到最好的教育。为什么皇帝要这样做呢？因为如果他的后人啊不是最好的继承人的话，他的政权就会被别人取而代之，被人家推翻掉。那么社会大众呢，谁也不想，谁都想要做过好日子嘛，哈，哪一个人愿意造反呢？造反是逼不得已的，以前啊，所以啊，这个帝王是负责任的制度啊。如果这个帝王继续保持他的这个祖宗的家法成规啊，成法，那么他的这个朝代就不会灭亡了。若是这个帝王荒淫无道、迷于酒色，那么他的政权就保不住了。即使他这一代不亡国，他的儿子决定亡国啊，这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啊可以看到的。所以君主制度却有它的优点。那么清朝末年呢，孙中山先生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民国啊，组织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它不是多党专政哦，它不是多党制度啊，它一党专政。我们知道孙逸仙博士啊，他念了很多中国的古书，三民主义啊就是他的思想啊，这个他的思想是继承了中国古圣先贤的道统，再集合民主国家的许多的优良的传统，变成三民主义。因为中国过去专制是啊，是这个一家人的专政啊，一家人的专政，皇家嘛，对不对？那么民国呢，是集的全国的精英一起来共同管理这个国家，以一党专政来代替这个皇室，这个构想非常的好。有民主的优点，
也有专制的优点，把他们两个缺点都淘汰掉。这个确实啊，孙先生确实是有智慧有学问啊，才能够啊结合中国的传统，还要了解西方人的这个文化，这样子才能够领导这个国家，领导这个世界，才能够走出一条光明的大道，带给一切众生真正的幸福。但是非常可惜啊，是国民党党员啊，不能够把孙先生这个道理对外讲明白说清楚啊，所以呢后来反对党一多了，这个国家就如何能够太平呢？就很难了。人心啊如何能够安定呢？更难了。因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啊，真的很难找出真的是谁对谁错，很难，现在很难了。所以孙中山得死得早啊，这也是中国人没有福报的地方。如果孙先生能够多活了几十年啊，跟蒋中正先生一样长命啊，中国今天不是这个样子，台湾今天也不是这个样子，中国很快就会起来。所以说啊，有一句话叫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了，听过没有？刚刚我跟把这个思想，民主和专制的思想跟各位报告了一下，你们就知道了，真的是这样的。戒严以前各位都知道吗？啊，戒严以前和戒严以后，大家生活的哪一种比较安定，心里面比较踏实，你们自己说嘛，何必我来讲呢？各位都是有生活充满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也读过不少书嘛。要说我听说你们这里很多老师的，你教学生就好了，十年前的学生和二十年前的学生和三十年前像我们这种学生，哪一种好教啊？你们想想看就知道了嘛。所以现在老师很难做啊，学生不好教啊，家长也很痛苦啊，问题实在太多了啊。现在这个问题啊，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的啊。民主时代啊，确实啊问题很多啊，台湾那个选举啊真的会把台湾给害死，你相信吗？越选越乱，选贤与能，你认为是真的吗？真正有才华的人你要请他出来呢，那他说我很棒你来选我，莫名其妙，这叫做有没有？你不觉得莫名其妙吗？自我推销，我很棒，我很能干，我很清廉，我能够为台湾打拼。哎呦，这个说话都不负责任的，现在骗死人不偿命，听过没有？听过啊，危险了，真的。所以台湾同胞，我们都是信佛的，你要真信佛的智慧呀、啊，不要光拿香拜拜呀、啊，对拜就好啊，那叫做迷信啊，知道不？台湾号称佛教徒是70%-80%，其实道教也加起来也差不多80%以上，照理说都应该学到佛教的佛祖的智慧，太上老君的智慧，对不对？你看道教的经典《太上感应篇》，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把它翻译出来的，那是老子的智慧，太上老君的智慧。道教要深入研究了，要好好的推广啊，要好好的演说这本经啊。佛经把这本经视同戒律在读呢，佛教徒晚课啊，金刚法师建议啊，把《太上感应篇》拿来当戒律在读诵，1300字，10分钟念完，念了你会噼噼唰。嘿呦，寒毛直竖啊，我都没有做到，我念佛能够往生西方吗？那是提醒我们啊，在照镜子啊，检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反省的能力，提升我们的反省的能力啊。所以我建议各位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啊，要当从戒律，视同戒律在念啊，要读诵啊，很重要的哦，也很容易受持，因为它经文很短啊、哦，很贴切，跟我们的生活的言行细节通通讲在一起。你看现在人讲话不负责任，写的事立的书都不承认，你说怎么办？这里面呢也有讲到啊，我们讲话做事情要守信用，民无信不立呀、啊、真的是这样子啊。一个人不守信用，讲话乱说，他的影响有多大，各位知道吗？哦，影响太大太大，尤其是高官显宦，尤其是各种这个团体的社会的领导人乃至国家的领导人，你乱讲话说话不算数， 出尔反尔，那老百姓苦了，无所适从啊，真的是这样子哦。我们讲一个故事来引证啊，我们讲话和写字文章影响力的重要性。思想很重要啊，观念思想啊会指导我们的行为耶。你看我们任何校园里面的行为偏差的青少年，你看看他的观念想法看法有没有错误，绝对是严重的偏差错误。心是我们一生的主宰，它是我们行为的指挥官呢。如果这个指挥官被污染的，充满了邪知邪见，没有一点政治正见，他的行为会光明磊落，会正正当当吗？绝对不会的。大圣经典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如何变呢、啊？要看大众啊是什么样的想法看法。于是我们就恍然大悟了，影响人影响别人的思想的人，他负的责任是最大的。所以政治人物不能随便讲话，你会影响别人的思想观念想法看法。所以为政不在多言，一起念，
《论
语》的第二篇为政章讲得很清楚啊，说我们从事政治人物要记住这句话，要深深牢牢的记住啊。多做事少说话很重要，你不会说话别人不会说你是 A 告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啊，所以能够引导人政治正见的，这是谁？是佛菩萨，这是世间的大圣大贤啊。如果你是以邪知邪见来引导一切的众生走了错误的道路，这个罪过就会堕阿鼻地狱啊。哎，阿鼻地狱是地狱里面最深的呢，各位读地藏经读读看就知道了。有人还说地狱是恐吓众生的名词啊，哎呦，你在骗自己还骗别人啊，影响别人的思想，让人家不相信有啊。哦，你这样讲没有地狱哦，没有鬼哦，人家会相信你，因为你有社会地位啊，你有权利啊，那你这误导众生非常严重啊，那下阿鼻地狱足足有余啊。曾经有人问净空法师，假如这个人影响力很大，他的知见不正，他误导众生，他堕到阿鼻地狱，要什么时候才会处理这个地狱呢？佛经上讲，地狱的罪受完毕了，他才能够出来处理地狱。那何时才受完毕这个罪呢？要他在这个世间误导的影响力完全的消失掉，他的罪就完毕了，受完毕了。假如是他写的文章，只要有一篇文章留在这个世间还有人保留着，那他就无法离开地狱。我们都知道唐宋八大家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哦、这个 苏东坡很赞叹韩愈啊，文章太棒了，文起八代之衰啊、哦、哪一个人不佩服他呢？韩愈现在在哪一道你们知道吗？在恶鬼道。我们如何知道他在恶鬼道？这有因缘的，有公案的。民国初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很有名的，袁世凯把他关了一个月，因为他不肯骂袁世凯。为什么不肯骂？你不值得我骂。那表示你烂透了，他不骂。袁世凯用莫须有的罪名把他关了一个月。章太炎先生的学问道德文章是没话讲的，非常的正直这个人。结果他被东夷大帝请他去做判官，阴间的判官，这是净空法师有讲出来这个事情。东夷大帝他的管辖权是华北五省，人的生死簿，五省的人的生死簿都要经过东夷大那里过目，你的罪行他要审判，很忙啊。所以他有请了很多很多判官在帮他办事，又甚至请这个阳间的这个章太炎，他的学问道德文章都是一流的，请他去充当秘书长，东夷大帝的判官。这是啊、哦，这是有公案的，不是随便讲的。因为章太炎先生在恶鬼道跟韩愈见过面，还跟他一起谈过文章，还谈过话，所以他是回来就讲这个事情。那我们要问问看，韩愈先生几时才能够离开恶鬼道？因为韩愈我们晓得，他年轻的时候毁谤佛法， 写了不少文字文章啊。现在古文里面还有一篇最有名的文章，叫很有名的文章啊，叫《建营佛骨表》。因为唐代的皇帝信佛啊，啊，请那个从那个印度西域啊，请来那个佛陀的舍利啊，佛骨嘛。结果韩愈那时候是为了维护这个儒家的这个尊严道统啊，就上书劝谏皇帝，绝对不可以这样做，还说佛教和道教的不好的地方批评了。所以韩愈啊，只要这篇文章还在啊，他就离不开鬼身，照理他应该堕地狱才对的。啊、哦，这里面有讲到，还好韩愈晚年忏悔了，啊、哦，他跟大颠和尚学佛了，他被皇帝贬到那个潮州啊，哦，他写了一个嫉恶于文吗？各位读《古文观止》就有了，好像他说那时候有个大颠和尚是个高僧。跟他两个蛮有交情的，就劝他，韩愈最后忏悔了，也学佛了，但是他那个文章啊，造的业太重了，哦，本来要堕地狱的，结果堕了恶鬼道，所以因此我们写文字要不要谨慎？要啊！所以你们有同事当记者的啊，儿女当记者的，拜托啊，笔下超生啊，扬善引恶啊，千万不要笔下杀生啊，引善扬恶啊，那不得了啦。所以各位，你们看看媒体的文章，哦，媒体的报道，报章杂志能看吗？通通都是揭发人家的隐私啊，挑拨这个是非啊，批判这个批判那个的，哦，不得了啊！文字啊，能不谨慎吗？含义就是一个例子啊。而且说话的影响面比较小，哦，听的人几天就忘掉了，哦，这个造的业就很快就消失掉了。如果写成文字误导众生，麻烦就可大了。所以现在说话也要小心哦，因为现在有录音机啊，会把你录起来啊。你看现在不是录起来了吗？说话要小心哦。如果有人好心拿到图书馆去保存啊，这个世间还有你的一片录音带存在，保存一千年，你就在阿鼻地狱受一千年的罪；保存一万年，你就得受一万年的罪。所以言语要谨慎，文字更要慎重。我刚刚碰到一个许居士啊，哦，他说他常常翻录我一套录音带啊，怎样获得真实福报啊？听说已经推展了几年来推展的一万套左右了。他说有一万套了，我非常的感谢他，还好我没有说错啊，要不然你怎么会得到真实福报呢？那我说错了不是完蛋了吗？害你们得到福报自求多福，变成自求多祸了，那我罪孽深重啊。所以我在上的讲台上我不能随便讲话的，必须有根有据，引经据典，结合生活的经验融合在一起，让大家听到啊，原来应该这样子做才对啊，才知道怎样趋吉避凶啊。咱们中国的学问是很深的，了凡四训有声书，了凡四训这本书，还有这个太上感应篇啊，我们翻译，我把它翻译变成师父帮我取个名称叫吉福五消灾之道，这两本书都是讲因果方面的，非常生活化的，非常细腻传神，也很容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的。我希望你各位好好的帮忙弘扬推展推广它，这是因果道德的教育啊，人人必读之书啊，学校老师可以当作一种道德教育的辅佐教材。因为现在跟你讲道德，他问你一斤多少钱，你就很难回答咯。学校的道德教育也不太提倡哦，做老师的很辛苦啊。如果你不提春风化雨的话，不用这个道德教育来告诉学生你应该怎么好好的做人做事，怎么样说话，哎呦，现在人乱讲话，造口业造得太重了，不得了啊，将来会受到果报的。各位相信吗？不得了啊。你看无量寿经讲啊，善复口业不及他过啊，咱们身口意三业行为啊，口业最容易犯错的。所以有佛门常常劝大家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没有事别讲话，口开神气散，舌动是非生啊。张家堂李家染两个人碰在一起就说是非了，好，这一点希望大家懂得道理很重要。你看开口动舌无不是业啊，你想要不造业 必须有无漏的智慧来收拾我们的口业。口业非常的重严重哎，有时候一句戏言、开玩笑的话，或者取笑别人的话，也会造下不可收拾的因果。佛经上记载的，佛陀在世的时候啊，有一群婆罗门教徒啊，他们走在树林啊，走在溪边啊，这一群是修水行的外道，在水里面修行，水边修行。那么在溪边的林树中啊，树林中啊，他们就看到一群猕猴在水边戏水，在林中跳跃。他们这时候心里就想了，人跟畜生究竟造了什么业，而生而为人，而生而为畜生呢？为什么我们生下来当人，为什么他生下来当猴子呢？他们心里有这个怀疑啊。他们也在修行啊，也了解了解，也想了解宇宙人生的这个道理在哪里啊。他的心念正在转动啊、哦、就开始互相的讨论研究了。这时候他们远远的看到佛陀啊，威仪庄严，形态安详的沿着山路向他们走过来。那么这些修水行的外道立即就离开了溪边，来到佛陀的面前，起了恭敬心。同时他心里面有疑惑，想要请求佛陀给他们开示。他们就提出了刚刚他们互相讨论那个问题，来请教佛陀。大家就指着那个猕猴群，就问佛说，这些猕猴是因为造了什么业才变成猕猴的？佛陀就很安然地回答他们，在过去无量劫以前啊，有位得到无漏智慧与神通的这个圣者，一个修行人，他在山中修行，在溪边生活，他的行动非常的轻盈，走路啊离水离地，不会碰到地和水，过河的时候就如同行于陆地一样，轻盈灵巧，走路的时候就像风吹过云一样，没有痕迹。我们看看有一个图画叫达摩一苇渡江图啊，有没有？达摩祖师就是这样子的，有这个本事啊，这个人也是有这个功夫啊，他修行到家了，到了一种程度就有这种神通道力了。那么而且无比的自在，无比的威仪。因为那个时候啊，有几百个这个外道、哦、修行者，外道也在修行嘛，他看到这个修行修得这么厉害，就起了妒忌之心，见不得人好，不但不赞他修行修得好，大家还一起来开玩笑戏谑他，取笑他，说这个人修行人啊，这个行动这么轻盈敏捷，翻山越岭的这个行动啊，就好像猕猴在爬山一样，爬树一样。这一群人啊，边说边笑啊，结果由于这一句戏言，取笑这个修行者像猕猴，而堕入了五百世的畜生猕猴群，就这一群猕猴了。你看这个造的口业因果有多么可怕！所以我们存心说一句戏言，或者取笑别人，这个因果就累世不得开脱了。那么佛陀为这一群外道的修行者说了这一段过去生中的小故事。那群猕猴看到佛来说法了，本来在树上跳来跳去的，听着佛陀说法啊，马上停下来聆听，边听边流泪，他听得懂哎。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佛陀的神通无量啊，语言三昧啊，他只要说一种音声，什么众生都可以听得懂，蚂蚁都听得懂，何况是猴子呢？对不对？所以猴子边听边流泪啊，这足以证明这一群猕猴在无量劫中啊，受了畜生的身形啊，是多么的痛苦啊！这个公案呢、啊，值得我们警惕呀、啊。所以我们了凡化学会，或者是我们净空法师，还有很多祖师大德啊，现在的高僧大德啊，都提倡啊，要存好心。第二个，说好话，做好事，做好人啊，再加一个读好书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啊，我们就不敢随便乱说话啦，谨言慎行啊，口为祸福之门啊，是非只应多开口啊。你看民国初年的小朋友，十岁的小朋友写的文章，金光法师说他现在还保留五六份， 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啊科班出身的都写不上，都不如他，甚至你还看不懂，他写的真好啊。所以说我们经典式的这个训练呢很重要啊，很重要啊。现在学校不教了，我真希望有这个懂真懂道理的老师啊，你要用课外的时间教孩子读啊，读经啊，不要浪费他的记忆的黄金时段啊。我们孩子的记忆力从4岁到13岁是最厉害的时候啊，你不趁着这个时候让他学习经典的教育的话，他一天到晚啊胡思乱想啊。你看我在国外看到那小孩子啊，拿着电动玩具啊，一天打个拼命打，跟他讲话他还在打，入了电玩三昧了，他都不知道啊，脸色好难看哦。照理说小孩子的脸色都很好看的，对不对？气血很活络嘛，年轻嘛，应该很健康的，但是他的心灵受到荼毒污染了，就不健康了。因为我们的念头会影响我们的细胞排列组合的，这人不能生气的，一生气你的细胞洗了很多，死了很多只啊，几千万只都有可能啊，三天都恢复不过来啊。有没有那种经验呢？有吧，有的就不要上当了，很重要的哦。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学佛就要洗刷我们的习气啊，烦恼啊，让我们的内心的光明透露出来啊，你才能够真正得到佛法的真实意啊。要不然学了半天问题还是很多的啊，所以要多听经多闻法才会开智慧，要不然的话很难啊，真的很难啊。我们谈到这个因果，我们知道佛法里面讲的哈，都希望大家能够注重善奉行啊，所以佛教徒很喜欢行善布施，有没有？有哈，都很喜欢帮助别人。但是布施也要有智慧，也要心清净。如果你布施啊，没有智慧，你不懂得种福田，这块田是福田，你不懂得去种，你种到那个荆棘上面，荆棘沙漠里面，它那个收获就没有果实出来了，来就很麻烦的呢。啊，你看布施，我们也知道《了凡四训》叫我们布施要学三轮体空，一心清净，就是我们布施的时候要心要真诚，要诚恳。啊，佛法我们讲供养嘛，对不对？供养是要用诚恳和真心来供养。什么叫真心？就是你能够舍得这个心，能够舍掉你所心爱的执着的这个东西。那么诚恳心呢，就是没有杂乱心，做事要实实在在，专心一致。你看现在人有钱人修福报啊，反而不如穷人修得好，功德大，穷人修得反而好圆满。讲个故事你们就知道了，了凡四训里面有很多这种方面的故事你们可以听。这里说到从前有个乞丐啊，因为看到人家供养三宝啊，修功德，哎，引起他也要供养三宝的这个心呐、啊。但是因为乞丐怎么可能有钱呢？哦，钱很少啊，结果他拿他所有的钱，所有的财产，只能买一瓶油来供养三宝。这时候庙上的方丈和尚，他有天眼通啊，开了道眼，亲自跑出来迎接这个乞丐，并且请他吃素，还摆素给他吃，准备素菜给他吃。同时呢，这个同时又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也送来了一篓油，有300多斤呢，作为供养三宝之用。然而方丈却不亲自出来会客，只叫哎这个知客师啊，你去招呼这个布施主就好了。那么许多出家人，这庙里面的出家人很多啊，就不明白这个方丈的用意，为何方丈如此厚待一个只能以一瓶油来供养三宝的穷人乞丐，却冷落了另一个送300多斤油的这个很有钱的这个富人。当时他们在议论纷纷啊的时候啊，方丈也知道他们在议论纷纷啊，就出来就解释给他们听。他说啊，一个有钱人买200-300斤油来供养三宝，这算不了什么，他的财产的九牛这一毛嘛，对不对？然而一个穷人的份上，一个乞丐这个身份啊，能否将他身上仅有的钱全部拿出来供养三宝？虽然只买了一瓶小小的油，一小瓶的油啊，但是他的功德却远远超过那个富人。为什么呢？因为这叫做难舍能舍。一起念，难舍能舍。 他是以真诚心来供养三宝的，他是一位真正的大护法。你看，人在极为穷困的时候还会想到供养三宝，这个功德才伟大。而一个人今生富有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富有？今生富贵为何因呢？就是因为他前生所修的难舍难能舍难行能行所积下来的这个福报福荫，他今天才会富贵。所以各位在座的，你家很富贵的话，你要更加的珍惜，你这一生要好好的，更要修。你过去生就像那个乞丐一样修真正的功德，但是这一生有了钱之后，那个心可能和乞丐的心是不一样的，供养的心是不一样的。你要学习佛法里面的真正的布施的精神，你还可以让你的富贵更延后，来世会更好。所以豪贵难修道，人有二十难，佛祖特别给我们点醒了，替有钱人点醒了，富贵人点醒了，豪贵修道难呐、啊。所以你有钱有势啊，你肯修行的话，哎呀，那真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是万中千中难找出一个人啊，这种人啊，那也不是普通人啊，哈哈、哦、所以各位听完了这一番话啊、哦、各位就明白了，供养三宝需要什么？真诚心，念真诚心，这才叫做真供养，对不对啊、哦、那么我们学佛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就要认真的去做了，否则你光懂这个道理你不做，知道做不到等于不知道啊、哦、这样是不行的啊、哦、佛法贵实践啊，你所知道的一句你落实执行在你的生活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你就得到好处了，无量无边的利益你都全得到了。你看以前那个有一个佛弟子里面有一个智慧很不好的，很差的，佛教他这一句他就忘记下一句，只教他两个字，教他少走两个字，就说了少他就忘了走，说了走他就忘了少、哦、好难教啊。最后他很认真的学习，最后还是开悟正果了。所以你要真正体会佛法的真实意，一句偈子就让你开悟了。所以啊，一切不供养中法供养的功德最大。所以佛经常常讲到，一个人啊，以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布施的话，还不如一个人说一句偈的功德大。因为说一个偈子会让听到的这个众生会开悟，很可能他会开悟，他可以称佛做主。你要财布施去供养众生的话，他不能开悟的。所以我们懂得真正修布施的话，法布施真的太厉害了。我们不但用钱去流通法宝，这功德非常大。你不但有财施，你也有法施，让听到法的人产生无畏的精神，让他能够真的脱离痛苦，脱离贫贱，他不想自杀。哎，我刚刚接到一封信呢，有一个年轻人呢，很忏悔，写了七八封纸页给我。哎呀，这个小弟弟啊，一直忏悔他，希望我能够打电话给他，要我救救他。哎呦，我说我哪有救你的，这是我救人的本事啊！但是我曾经说过了一套，自杀是灾难的开始，这个 VCD 这个卡带也成了一本小册子，叫《自杀是灾难的开始》，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现在很多人想不开，想自杀了，有没有？很多啊！现在人啊，头脑啊乱了、啊，很容易想不开啊，动不动都想说死寻死啊，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啊！要知道啊，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自杀是横死啊，不好死决定不好生，而且自杀是大不孝。佛陀里面的戒律里面，第一个叫戒，第一个这个我们五戒里面第一戒是什么？不杀生，不但不能杀众生，也不能杀自己啊。我们儒家的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啊。各位都听过吧？连蚊苍蝇蚂蚁都不能杀呢，要我慈悲心呢？哎，他怕肠胃产生肠病毒。哎呦，慈悲可以化解一切的毒，记住，仁者无敌，念。
仁者无敌。
仁就是慈悲的意思嘛，哪有对立的敌人呢？ 众生也不会跟你对立了啦。你真懂得这个大这个厉害，我发觉我们卫生署也不懂啊，环保局也不懂啊，拼命杀杀杀杀，用杀来解除这个重这个病虫害或者瘟疫或者是疾病，知道啊？你错了，越杀病越多啊，会得短命的果报啊！杀生得二种果报，一者短命，二者多病。能杀吗？杀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问题的呢。你看人类又以为战争可以解决问题，第一世界大战打过了以后有没有解决问题？没有，结果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不对？第二次大战发生了，杀死了几千万人，解决问题了没有？没有啊。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来了，听说这怎么得了啊？人类的大灾难啊，那时候的战争不是机关枪，不是大炮飞机哦，是什么？导弹，知道吗？带着核弹头的导弹飞弹。哎呦，那真是人类的人间的炼狱啊。我们要知道这厉害啊，咱们身为现代人是何其之幸啊，又是何其之不幸啊。以前杀人的武器不发达，要杀怎么杀也杀不死多少人嘛，现在一颗核子弹全部死光光，如果丢了台北市，台北市全部死光，你相信吗？一个都活不了。核子弹的威力多大你知道吗？5000万吨的黄色炸药，日本广岛长崎挨那个核子弹，原子弹是小型的武器，战术武器，相当于12500吨的黄色炸药，现在随便一颗核子弹都好几倍比它还大。所以各位要了解啊，不得了啊，我们现在人啊，身处在这个核战的阴影危机之下，我们还浑然不觉，还不觉悟，还在争名夺利，争得你死我活的，爱表现呀，你都输光光了，你都不知道啊。要觉悟啊，不要头脑秀逗啊，真是这样子啊。哎，真是的啊，这我们业障太重了，真的业障太重了。生在末法时代我们要惭愧，如果我们生在佛陀时代，我们早就修行正果了，你相信吗？在佛陀时代修行的10个就9个正果啊，我们现在修行的末法时代，一人修行汉一得道啊，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啊。佛陀的末法，我们知道佛的法印，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一共12000年呢。下一尊佛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要567000万年才下生人间呢。你看佛的法印就12000年，后面还有56亿7000年，56亿7000万年是黑暗期耶，没有佛法的时代耶，人类会苦不堪言啊，众生会陷入茫茫的黑夜啊，痛苦不堪啊，没人救拔啊。所以佛嘱托地藏菩萨，所以佛不在的时候啊，地藏菩萨是代理佛啊，佛交代地藏菩萨，佛都掉眼泪啊，众生有一分一毫的善根啊，你就不要让他堕地狱啊。其实不是地藏菩萨叫他堕地狱的，是咱们自己趋向地狱的，自作还是自受？念，
自作自受，
谁也替你不了，
谁也替你，
地狱是自己下去的，没人叫你下去的，谁叫你要造5逆12的罪呢？自趋地狱啊，自受果报啊，没人赶你下去，也没人叫你下去，只有自己承受这个果报啊！真的是这样说，很多人不相信六道轮回啊。各位啊，现在啊，有很多人以为啊，这个灵魂啊，还可以找自己的父母，可以自己找个身体，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告诉各位，灵魂不灵，知道吗？灵魂不灵，一起念，灵魂不灵。
叫做迷魂。
如果他灵，他投胎一定投胎王永庆的儿子嘛，对不对？要投胎哪一个美国总统的儿子，对不对？石油大王的儿子，他可以不用奋斗嘛，从小就是当查理王子嘛，对不对？英国的王储嘛，哎，为什么要去从小他拼命去奋斗，而且不见得会成功，失败的多，成功的少嘛， 一个人成功，九个人失败嘛，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赚钱，九个人亏本啊，股票市场最明显嘛。那是你命中有的，所以很多人以为是这样子，记错了。我们中国人讲游魂，孔子讲的《易经》《系辞传》里面讲游魂，游也表示它的这个不稳定性和它的速度特别快，所以我们投胎啊，可以一下子投到美国去，可以投到外星球去，外星人来投胎，咻就过来地球投胎了，是这样子的。所以佛告诉我们，灵魂要去找一个，再去找一个身体，谁在做主？业力在做主，念，业力在做主，业力在支配。对了，你看有一则新闻，2003年1月28号，纽约有一则新闻报道，有一个犹太人死了一年多，投胎变成一条鲤鱼，他在被杀之前说话了，鲤鱼说话了，天大的新闻，所以报纸会登啊，要不然怎么鲤鱼被杀，哪有新闻价值嘛？因为他会说话，所以他有价值。如果哪一条猪、哪一条牛今天会说人话，到立法院前面去抗议，立法委员诸公，你们要保护我的生存权，我不要被杀，杀是很痛苦的，不信你被杀杀看，哇，立法院会闹成天大的新闻呢。立法委每一个人看都会吓死了，呵呵，我一定要立法通过，保护他的生存权呢。可惜他不会说话了，很难得，千万亿条里面才一个会说话的。这个中国古代很多公案嘛，历史课25史都有讲到这个，感应历史感应统计里面也有讲了，牛会说话呢，有啊，等你顺便提一下啊，这是现代的、哦。这条鲤鱼怎么说？他说啊，我一年前我是人的身体，我是人，一年以后我变成鱼的身体。他说了这句话，他自己愿意变作鱼吗？我们相信他绝对不愿意。什么力量使他变成鱼身呢？业力呀、啊，业力在做主啊，业力在支配啊。因为这个犹太人前一生喜欢吃鱼，这一生要变鱼来还债，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对不对？这是佛经所讲的因果相循环、因果相续的道理。我记得我在翻译感应篇的时候也提到这个故事，牛会说话，哪一条牛？宋朝有个宰相叫文彦博，各位听过没有？很有名啊，历史都有记载的，这个人他是信佛的，结果他当司法首长的时候，在奔牛眼这个地方啊，他们都有养这个牛群的、啊，国家都有这个有些人哈、哦，有的公仆啊，他会养这些牛啊、哦，这奔牛眼这些专门负责养牛的。最后有一条牛呢，就哭了，就讲话了，我要见我的同僚文彦博。哎呀，养牛的人一听，他是我的长官呐、啊，这你会讲话啊？你真是他同学？对对，我是他同学，我要见他。他听到这个消息，他看到了，亲眼看到，这真的。这是不是开玩笑的，乖乖跟文彦博报告，把牛牵给文彦博看，这是你的同学，他说他是你的同事同僚。结果文彦博就问他、哦、是，我是你的同僚，我是谁谁谁，我们同僚做官了、啊、可是啊，我没听你的劝告，我贪官，我是贪官，我 A 钱，所以做牛来还政府的债，还人民的债，各位了解了没有？做牛做马还，念，有没有？我们千万欠钱要还给人家哦，你欠钱不还给人家，你可以赖债啊。我跟你讲，世界是很公平的，绝对没有吃亏的，因果通三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各位听过吧？所以一转世，一投胎改头换面，入牛胎钻马腹，变牛变马了，去还债啦。还完了他就走了，他多还他都不肯。哦，还看碰到那个驴子也会讲话的。翻译的时候，有一个人呢、啊，他只欠了300文的钱，那驴子就骑骑骑，算一算，他自己想看，算到了300文的时候，他就不骑了，一蹬把他给摔下来了。哎，你怎么把我摔下来了？驴子会讲话的，我只欠你300文呢、啊。哎呀，我在荒郊野外，我怎么办？你们把我带回去好不好？和他们商量了一下，我买些草料供养你。李丽想想，好吧， 上来吧，又把他带走了。你们听过这种新闻没有？你看看这个历史上的记载都有，感应篇我翻译，我把它整理出来翻译出来的，里面就有讲这个啊。古镜相辉映啊，你还不相信啊？那就是睁着眼说瞎话，你骗自己啊，自欺还要欺人啊，还误导众生啊，你看这个罪重不重啊？还说这个世间没鬼，你看我们这个有的是诺贝尔得奖主，还说我不相信有鬼，怎么办呢、啊？科学到现在不能把鬼现形，跟你讲，还造不出鬼来。如果科技发展到有一天可以造出鬼来的话，哎呀，鬼比人多千百倍。你看，
鬼比人多千百倍，
鬼要投胎很困难啊！你们不用念了，真的在排队呀、啊。鬼道啊，没东西吃啊，苦不堪言啊。所以佛教里面有木莲救母，有吗？木莲他正果之后，天眼开了，他看到爸他的妈妈以前不信三宝，信神，哦，毁谤三宝，堕入恶鬼道里面的巨口鬼，就嘴巴会冒火的。就木莲用神通，啪一碗饭给他妈吃，他妈一吃变成火，业力使然呐、啊，他吃不下去啊。所以恶鬼道的众看到水是什么？他的业力看到水不是像我们人看到水哦，是脓血啊，真是这样子啊。你看狗看到大便是什么？它的圣诞大餐啊，知道了吗？业力知道吗？叫你去看到你会恶心啊，你还肯像狗一样伸着舌头去舔那个大便吗？不可能嘛。蛆蛆，厕所里面粪坑里面的蛆蛆，乡下地方看得到，城市抽水马桶反而不觉悟了，现在看不到了。以前我们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就看到粪坑里面蛐蛐在怎么样爬啊钻啊，好快乐啊，叫他出来他不愿意啊，会死掉啊，对不对？他说你也下来吧，只是我们听不到而已啊。他快乐得很，他说我们看蛐蛐就像天上的人看我们一样的道理啊，天上比我们快乐多了，他看我们人间苦啊，短命啊，又苦恼啊。但是天堂虽然有福报很快乐，但是很难修行，就是好鬼难修道了。佛祖虽然在被天主请去讲佛法，菩萨都应天主的邀请去讲佛法，可是听的人不多啊，听完就忘掉了，修行的也不愿意修啊，因为修行也要相当吃点苦头才能修成功嘛，对不对？他不肯修了，乐不思蜀，你看一个人太富贵了，太快乐了，他才不修呢，他还笑你，你为什么要修啊？对不对？你不是白痴吗？快乐赶快享受啊。哎呀，一起念，享福即消福，吃苦就了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各位，我们修行要懂得要吃点苦才行，要认真，不要怕苦。拜佛啊，拜拜拜，好苦哦，身体累了。其实你不会拜，你真的会拜，越拜越快乐啊。每天三百拜啊，包你消业障啊。礼佛一拜，罪灭河沙。念。
礼佛一拜，罪灭河沙。
念佛一句，福增无量。念佛一声，福增无量。各位相信吗？各位学佛的再不相信呢、啊，那是让我白费口舌了。哎呀，别人不相信还情有可原，我们不相信的麻烦大了。哦，这里面呢、啊，隐约讲到哦，念佛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呀、啊，不信佛，你不够善根，你可能念不下去呀、啊。你看，金山佛说，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呐、啊。这个心眼特别多啊，说多了他会漏掉，只叫他这一句阿弥陀佛他才容易记得住。接着又说啊，不要轻看这句阿弥陀佛，会念这句佛号倒不容易的，不要以为是容易的哦，他能念就可以得度啊。这个居士听了金身佛佛的话，这是说笑话了嘛？阿弥陀佛四个字谁不会念呢？三岁小孩子也能念得出来啊。金身佛佛用鼻子哼了一声， 许许多多孽障深重的人啊，他知道阿弥陀佛，而他知道是知道，他不愿意念呢，而且心里想念，口里念不出来的人遍地都是啊，你们知道吗？哎，这个居士开始还不太相信金正佛这句话。过了几天，居士门前来了很多叫花子一群，这个居士想了活佛的话，我试试看嘛，看他讲的对不对。他就向叫花子说了，各位叫花子，每人念一句阿弥陀佛，我给你们一人一分钱。其中就有一个女的叫花子和她两个小孩子欢欢喜喜的念了阿弥陀佛，其余的都是闷声不响不念。哎，居士觉得奇怪了，你们不是要钱吗？哎，乞丐就说了，异口同音的回答了，当讨饭的自然是要钱咯。居士又问了，既然你们要钱就可以念这句佛号，我就给你们钱吗？他们就有的说了，我们只会念呐、太太小姐老爷发个善心吧，做个好事吧，给我个几个钱救我一条命，别的不会念。哈哈，乞丐这样说了。那有的乞丐说，我不愿意念这个。这居士以为他们嫌钱少，也是又加了钱，给你们五分钱念一句佛号五分钱，他们照样不肯念。他又加了两角三角乃是半块钱，哎，那是银元的，很大的了啊、看他们念不念，结果他们依然不念这句阿弥陀佛。最奇怪的，其中有两个老叫花子，只把他的嘴巴张得好大好大，舌头在里面口里面打圈圈，却念不出声音来。这时候居士才相信金山佛佛的那些话确有其事啊，逐渐金山佛佛叫人念阿弥陀佛是他的悲愿啊，是他的慈悲心呢、像我们净土宗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也有这种类似的经验。你看印光大师他也讲过，他有一次啊，但他说是光绪十八年清朝的时候，印光大师在北京阜成门外圆广寺啊住在那里，有一天呢、以另外一个出家师父在西直外啊向圆广寺走进来，一个十五六岁的这个讨饭的要饭的乞丐也看不出他有饿肚子的样子啊，就跟着印光大师说，我要钱，给我钱啊、和尚慈悲，给我钱。印光大师说，你念一句佛我给你一文钱。但是那个小乞丐不念，印光大师又说，你念十句我给你十文钱。那小乞丐还是不念，印光大师就把这个钱袋取出来给那小乞丐看，你看我这里有四百多钱哦。对那小乞丐说，你念一句我给你一钱，你尽管念，我这里的钱你念完了我就给完了。那小乞丐还是不肯念，而且哭了，哭出来了。印光大师就没办法，就拿了一文钱送给他，布施给他。这个乞丐太没有善根了，如果是为了骗钱念了一声佛也是重大善根了。由此可见，念佛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各位，你们刚刚念了好多佛啊，真不容易啊，给自己鼓掌庆幸吧。我们刚刚说哈，念佛会念佛的确实是有善根的人才能念得出来啊。这里面佛经也提到这个，我们知道佛在世的时候他的堂兄弟叫做什么，提婆达多，有没有听过这个人？
有
哦，提婆达多常常跟佛陀作对呢。佛教化弟子每天自忠一时，他却标新立异，专门与佛作对。释迦论佛教弟子吃斋不吃肉，他却说，我叫我的弟子不但不吃肉，连盐巴也不吃，连盐也不吃啊，总是表示他要比佛高一等。可是他就是不肯念佛，提婆达多一生啊造尽了罪业，等到恶贯满盈的时候啊，将要深陷地狱的时候啊，提婆达多这个肉体啊深深这个肉身呢、活着就下地狱，这个地裂开了都是火，唰就掉下去了，是他这样掉下去的。这时候他忽然想起念佛了，可是他想念佛却念不出来，只念呢南无佛字念不出来了，这是业障遮止住他了，所以他说不出一个佛字。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说了， 哎，提婆达多这个人也很可怜呐、啊，你们不要轻看了他，等到他在地狱受罪受满了之后，出了地狱再修行，那时候还可以成为辟支佛呢。他的名字就叫做南无，就是因为他当初念的南无两个字。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没有？我还是第一次听过，蛮有意思的。所以各位不要把念佛看得那么容易，以为随便就可以念佛。你们现在，我们现在是没有业障给障住了，所以才念得那么轻松啊。一旦业障障住的时候啊，你想念也念不出来了。你们听过没有？这里有公案哦，不是随便讲咯。这里怎么讲呢？中国也有一个公案，也是证明一个人的业障重的时候不能念佛啊，念不出来啊。在南宋时期有一个丞相啊，很有名的哈，奸臣啊哈，叫秦桧，各位听过没有？他本来有点善根的哦，他的前世是雁荡山的山僧哦，禅定功夫了不得哦，但是没有，还是轮回，没有出离三界，结果变成宰相。那么他前世是一个出家僧，做过地藏王菩萨的香灯啊，所以他今生很聪明，而且在当时啊，他考中了状元啊，但是他做了官之后呢，嫉贤妒能，贬正排贤呐、啊，尤其对岳飞视如眼中钉，于是就设计把岳飞给杀了，并且造了其他的种种的重罪。因为地藏菩萨跟他有缘，地藏菩萨就计划要度他，度化他。地藏菩萨就讲了，我到他那儿，只要给他念一个佛字，我就赦免他的一切的罪业。于是地藏王菩萨就化身做比丘像来见秦桧。当时啊，秦桧是宰相，见了这个和尚来了，也就召见了。和尚就对他说，你现在这么高的地位啊，你也该知足啦，应该念佛啦。可是秦桧就是不念，他说何必念呢，他根本连一个佛字也不肯说，何必念呢，应该说何必念佛嘛，对不对？也念了一个佛字。这时候地藏王菩萨就显了神通，用他的这个佛尘叫一佛、一佛啊，这秦桧啊就身不由己的跪了下来了，想起身也起不来。于是地藏王菩萨就把手伸出来，你看看我手上写的字是什么字。地藏王菩萨手上写的就是一个佛字嘛，但是秦桧看了之后就大发言论起来，我从小就念书，中秀才，中举人，得进士，然后又中了状元，现在各国的文件都要先经过我的审阅才能够决定怎么样处理，如果我连这个字都不认识，我还当什么丞相啊。这个字我不是不认识，但是我偏偏不念它。哎呦，地藏王菩萨一看，哎呀，这个人勤快啊，你业障深重啊，没法子度你了，于是就走了。后来勤快死后堕地狱，堕阿鼻地狱，还不是普通的地狱呢。各位了解，所以人业障重的时候啊，你连一个佛字都不会念了，都不肯念了，你说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对自己啊，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啊，都不是普通人的，你要相信自己的善根福德啊，赶快精进，认真念佛啊，这一生啊专修净土法门，念佛法门啊，你将来的前途啊一片光明啊，真的是不一样啊。你看有的人还诽谤我们，就像说你们信佛就好了，其实要念佛念几声就好了，为什么要整天念呢？我们是不是念佛不是有九个字吗，秘诀吗？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拼命念啊，不能停的。那有人就这样讲，你为什么整天念佛干什么？他讲个很好像似是而非的例子，还蛮有道理的，听起来。譬如他说小孩子叫妈妈，孩子叫妈妈叫了一两声，妈妈还蛮高兴的回应他，但要是小孩子一天到晚叫妈妈叫个不停，妈妈一定会说烦死了，一直叫叫什么。假使阿弥陀佛听到我们整天喊叫，他也会讨厌，不会给我们好处，还会惹他生气。这种说法你看看 似是而非啊。对于念，就是对他，就是对于念佛的道理不清楚，他会讲这种话。我们要知道啊，所谓念佛，你看念字上面是今天的今，对不对？下面是什么？是一个心字。念佛是要念今天的心。佛的意思是觉者，就是大彻大悟的圣者。所以我们念佛就是用我们的心来念，但是只用心来念，我们的心都会心猿意马，三心二意，胡思乱想嘛。因此才用口来念佛，帮忙来念，以口服心啊，因为心太滑溜了，跟他吼溜赶快了，跟他破稿赶快了，所以用声音来摄这个念头，用耳朵好好的把我们念佛的声音再听进去，心想口念耳听念，一起念，心想
口念
耳听耳朵要听进去才算数，这是念佛的秘诀啊。那么《阿弥陀经》上面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尽现在说法。各位有没有读《阿弥陀经》啊？
有
听过这句话吧？有哈。既然阿弥陀佛离开我们有十万亿佛土这么远，我们念佛念得再大的声音，甚至用麦克风大喊大叫大声喊叫，阿弥陀佛也听不到。怎么说我们每天在念阿弥陀佛旁边喊叫，他会不耐烦，会讨厌我们呢？不可能嘛那么阿弥陀佛是梵语，翻成中国文就是无量光，无量光明，无量寿命，吉祥如意的意思。我们向别人说一声阿弥陀佛，就是祝福对方。我们每天一直念，就是自己祝福自己，念自己祝福自己，
自己祝福自己。
佛经上说啊，念佛的人常为诸佛昼夜护念，阿弥陀佛常放光明摄受此人。所以啊，念佛人是最吉祥的，要好好念啊。真正的一个念佛人，四十里路泛光明啊，这四十里内没有灾难啊，因为是你念佛的关系啊，你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真念啊，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念的是有口无心啊，那个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啊。我们谈到这个念佛哦，念佛的道理很深哦，不是那么简单的哦。我们记得这个天台宗的祖师哦，近代的祖师谭虚大师啊，占山谭虚大师，他曾经讲这个念佛的，讲到这个念佛论，我们了凡化协会，我特别还把它做成念佛论广播剧，有国语版，有台语版，有广东版，各位听过没有？啊，没听过？哎呀，那了凡化协会要继续推展才行，要邀请他们推展，哦，这个太重要了。谭旭大师就讲到，佛法是发源在印度没错，但是它流传在中国，在印度开花，在中国结果，乃至于世界各国，流布到世界各国。佛法的目的无非就是令人觉悟自心，离苦得乐。念
觉悟自心，离苦得乐。
因为佛者是觉意，觉悟的意思啊，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就成佛了。那么又佛以慈悲为本，我们知道啊，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啊，给众生快乐，拔除众生的痛苦啊。佛出世说法了49年，差一年就50年了啊。经过后人的结集起来的话，成为32部经典。因为众生的根性都不一样啊，所以对所秉的教法也会不同。那么传到中国了之后呢，就在这32部之中啊。